第四章，把女人从传统制约里解放出来。女人不应该是男人的附庸，无论在灵魂层面或是自我价值上，男女都是平等且互补的。只有当女性有这样的自觉，她才能与男性产生真正的互动，有彼此成长的伴侣关系，而非以不断扭曲的自我、扭曲的性来讨好取悦男人，或是换取那份爱与关系。传统女性常认为，生命中得要出现一个男人，她的生命才能圆满。她们会向外去求爱，也许她们觉得，一旦得到爱，且能够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时，生命才有意义。当这样的希望破灭，往往对生命的绝望也就产生了，而以癌症的形式显现出来。以下将以三个对女性的主要制约为主题，与大家讨论这些信念的合理性。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，迷思一：女人的价值必须依附于男人，光凭女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从乳癌和子宫颈癌的个案当中发现，病患多来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他们对自我价值并不肯定，常常需借由做很多的事来证明自己是很有价值，是值得被爱、被肯定的。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是非常完美的妈妈或太太，无形中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。他们很难闲下来，总是忙东忙西，要拼命去照顾家庭每一位成员的需求，才会觉得自己是个好妈妈。当我问他们，你的自我在哪里？他们都哑口无言。也许在从小的教育里，他就被教导，自我是不重要的，是不需珍视的，他应该要为别人付出。所以，在这种内在自我缺乏肯定的状况下，常常会不断驱策他们要付出，因而挤压了自己存在的价值。甚至连自我的痛苦也合理化了，因为他们总是有个完美的太太、妈妈形象要达成。所以我觉得害死他们的其实不是癌症，而是那完美形象的枷锁。在其中，他们看不到希望，看不到快乐，只有无尽的责任和事情等待着他们去做。我发现一些子宫颈癌患者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，常常会问，为什么哥哥弟弟不必做家事就可以享有很好的待遇，而自己放学回来就要做家事。他们小时候常会这么想，如果我是男生，也许情况就改观了。因此，他们早期的自我认同就已出了问题。 很有意思的是，在医学的统计上也有数据显示，他们通常较早开始有性经验。当我跟子宫颈癌的病友谈到内心世界时，他们给我的回答是，那时候我很想离开那个家，找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来好好爱我。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脱离原生家庭，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，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完整的个体，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爱。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人，通常他们在整体自我价值的肯定上较弱，而且会很努力地想要得到爱。既然无法从父亲、母亲那边得到足够的爱，那么如果将来有个男人、婚姻、家庭，那总会得到完整的爱了吧。这样的女性很早就希望能够把自己嫁出去，急着离开原生家庭，而在后来的婚姻里，他们也是在讨爱，想从先生那边得到一份爱。但是他们的婚姻之路走得很辛苦，辛苦之处在于他们骨子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本没有去除，很希望从先生那边得到爱。如果先生没有给他们完整的爱，或是有外遇的话，则会陷在自我迷失甚至很大的痛苦里。我所讲的是在台湾的一般现象，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案都是如此。我的一位个案就曾这样向我说过，当先生有外遇时，他除了家庭和菜市场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没有朋友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我总是宁愿把这样的打击看作一个好的现象，让他开始学会爱自己，而非因为某个男人不爱他就赶快换个男人。这不是爱情应有的观念。我认为爱情并不是双方因残缺而结合，而是两个人各是一个圆，都是完整的个体，彼此的互动是建立在一种分享及互补的观念上。罹患子宫颈癌的妇女们通常会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，这与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。例如某位个案的父母告诉她，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得承担，这造成她心理上很大的痛苦。当她的先生外遇时，她甚至没有地方可去，发展到后来才慢慢找回她的自我。我曾试着让一位子宫颈癌患者学会如何爱自己，以及开始自我成长，寻找真我，开始劈开心灵，不再把自己局限在等待男人的爱来灌溉，否则就枯死的状态里。我希望他把对爱情的执着稍微放下，把情感扩大，并不是没有男人爱，生命就一定空虚寂寞，就陷入绝望。我希望他们慢慢学会 自我成长，而非为了假象的爱而牺牲自我。真正的爱是健全自我下的产物，而这是蛮困难的。很多女人在婚后开始牺牲自我的感受，生活就是家庭、小孩、先生，然后等到先生有外遇了，就呼天抢地、怨天尤人。关于治愈罹患癌症妇女的过程，我把它分为两个要件：一，开始学会如何爱自己；二，自我成长，寻找自我，寻找真我，让他们慢慢独立，找个可以分享生命中的成长及喜悦的男人，而不是找个男人来依附。女人应不断为家庭付出。迷思二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先生，女性必须不断付出，根本就不该拥有自我。自我是随时可被牺牲的。在我所治疗的乳癌患者中，很多女性朋友告诉我，如果能够再选择一次，她宁愿不要走入婚姻，因为婚姻是他们痛苦的开始。他们并不像子宫颈癌的患者，急着想脱离家族，进入一段他自认可以掌握的婚姻，以得到他想要的爱。事实上，很多乳癌的女性朋友是宁愿自己不要结婚。我辅导的个案就这么说过，她的家庭美满，父母对她很好，兄弟姐妹也相处得不错，可是一旦结婚，她觉得自己必须开始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，失去自我，好像无敌铁金刚，必须成为完美的母亲、娴熟的太太。她做了所有的家事，整个家庭的责任都是她在扛。很多个案曾经告诉我，结婚后他们不再快乐，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是责任、义务，没有呼吸的空间，而且看不到未来。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观念和自我要求导致他们得到乳癌。在我带领的癌症团体里，我发现乳癌及子宫颈癌这两组患者的特性相当不同。乳癌的病患如果是已婚的话，通常婚姻比较完整，纵使太太已经失去一边的乳房，先生大部分都仍支持，也较能够体谅。而罹患子宫颈癌的朋友通常多出现婚姻问题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现象。在子宫颈癌群组，我发现他们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很少，总是忙着把家事做好，小孩管教好，做一个很称职的母亲等。我常常问他们，在一天或一星期里，你有多少时间是真的留给自己，为自己而活？有多少事是为了自己而做？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。看起来好像是很完美的太太或是妈妈， 总在为别人付出，可是内心却不快乐。我常会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已无立锥之地了，自我被挤压到没有喘息的空间。如果我们的人生是来演一场戏，那他已经在他生命的角色里鞠躬尽瘁，而没有留下任何余地来挥洒生命的色彩。每当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我都会有很深的遗憾与感慨。记得有一次去台安医院演讲，有个妈妈跟我说，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癌症，因为我想要当超人，每天给自己无形的压力，每天都扮演别人觉得很好、很称职的那个角色。有一次对癌症治疗团体成员做了一个调查，请他们问先生，下辈子还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先生都说愿意，可是大多数的太太都不愿意。有位太太抛下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你当然愿意了，因为大部分的家事都是我在做，你做大老爷啊。很多乳癌患者的家庭，其男女定位是以传统角色来界定，太太一直压缩自我的空间，没有办法发挥，没有喘息余地，以至于不晓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难道活着只是为了履行角色的任务而已吗？只为完成这些责任和义务吗？显然不是，可是他们的观念却没有办法突破。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，也许和成长背景有关。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扮演好太太的角色，所以当他们从原生家庭进入自主家庭时，感觉像是从天堂掉入地狱。本来他在原生家庭里是一个仿佛山中无甲子、寒尽不知年、快乐无忧的女儿，可是进入婆家成为先生的太太后，不管是家人还是公婆对他的要求，甚至是他对自己的要求，都使得他的人生一下子从彩色变为黑白。当我请这些病友回首走过的岁月，他们会惊讶，怀疑自己过去究竟是怎么了。对他们来讲，婚姻之路就像是一连串的责任跟义务，如同扣住灵魂的枷锁，让他们不得呼吸。所以对于他们的治疗，要先解放心灵，就仿佛把一条拴住脖子的领带松个缺口，让自我得到呼吸的空间，他们才有力量走向未来。否则开刀做化疗只不过把他的身体暂时治好，然后又让他回到那个没有快乐、只有责任和义务的环境，又不见得能得到掌声，只不过是多脱模几年像牛一般的日子。这样的生命是很苦的。每当我看到这些苦难的妇女同胞，内心常常会有很多感触，觉得他们实在牺牲奉献太多了， 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好好为自己奋斗，至少一个礼拜要空出一段时间安排给自己，在这段时间里可以不管家人，不管先生，为自己做一些事，比如和朋友逛逛街，去看自己想看的电影，或去找一些老朋友。好女人不该享受性。迷思三，好女人不应该享受性，追求性爱享受的女人是不道德的，甚至还会被贴上淫荡的标签。在中国女性的身上，性一直备受压抑，性的追求和满足本来应该是两性共享的权利，性是人类对爱的一种自然表达的方式，每个个体都应该有能力而且够自觉地去享受性的欢愉。不过在中国的社会里，很多妇女还是会把性放在取悦男人的定位上，他们对于性的追求通常比较不敢启齿，不敢面对，这一点在子宫颈癌的病友身上尤其明显。我看过很多子宫颈癌的个案，虽然不是绝对，但通常婚姻并不幸福，他们在性方面有需求却不敢面对。一个好女人不应该享受性的观念很普遍，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，男女之间的性爱与癌症有什么关联？这也就是目前医学上最大的盲点。疾病的起源与整个社会的现状是绝对脱离不了关系的。例如像乳癌跟子宫颈癌这样的疾病，就与传统女性角色的制约、男女在性方面的不平等有绝对的关联。在这样的女性身上，性能量是受压抑的，她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关系，感受性的欢愉，追求性的满足。再加上刚才提到传统观念的束缚，所以生命的能量被扭曲。当他有那样的欲望，可是没有很好的关系能使他得到满足，自己又觉得这样的事很难启口，于是常常会自我谴责，或是用酒精自我麻醉，或者产生很多短暂却不稳定的两性关系。在这当中，他的身心饱受摧残，再加上缺乏自信，便很容易对生命失去信心。大多数女人的性生活是在满足异性。在一个女人成长的过程中，从来没有被教导她在情欲上应该要自主。什么叫做情欲自主？就是说她有责任有义务让自己的情欲得到满足，这是任何一个女人应该要有的自我觉醒。她应该要正视自己是一个有需求的人，也有性欲，也有渴望，而不是把爱留给女人，把性留给男人。女人在谈情说爱时， 很 romantic， 温柔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一谈到性，他似乎就必须像一条死鱼躺在床上。女人追求爱情，大家会觉得很好，很肯定，但如果女人追求性，大家便觉得那是伤风败俗的事情。男人去追求性的满足，又被认为是一杯水主义。男人可以有性，没有爱，而女人只能有爱，有个男人，但有没有高潮，有没有性的满足，那都不重要，也不能谈。大部分的中国女性不会去要求另一半来满足她的性需求，不会主动，也不敢主动，所以一个自我价值比较匮乏的女人，如果没有在一份稳固的关系里得到爱情的滋润，在性能量上又不断地被阻塞，不断压抑，那不得癌症才怪。在这样的个案辅导过程中，我会引导他们去自我觉察。在自我觉察慢慢达成后，能够重建两性关系，进而表达需求，不再让自己可怜兮兮，眼巴巴地去要求一份爱。两性关系的平衡点，这个社会大致上还是男尊女卑的形态，虽然常会听到两性平等或是所谓女权运动，但整个社会文化结构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基本上仍是男性取向，女性一般来讲较不受重视，所以的确比较难以自我肯定。有很多男性的自我肯定概念其实也是蛮可笑的，比如事业的成功与否、薪水的多寡、政治地位的高低等。而女人的自我价值常是受轻忽的，甚至有时贬义到身体的层面，譬如胸部的大小、身材的好坏，而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有头脑的人。女性所受到的肯定常是来自她的贤惠及付出，社会对这样的女性都是歌功颂德，如贤妻良母、贞洁牌坊的。这类陷阱不知害了多少女性跳进里面而不自知，仿佛女人的宿命就是如此。这样生活下去的结果，往往在她个人的成长层面找不到出口，而且陷入一种双重的束缚。就像刚才提到的，在性方面，传统对女人的制约颇多，一方面女人被教导要有吸引力，可是又不能表现得过度主动，她的吸引力似乎只能被用来满足男人。比如几乎所有的 A 片或是色情服务都是由女性提供商品，由女性提供服务来满足男人的需求。现在虽然有牛郎现象的兴起，不过整个社会的情境在性方面还是以服务男性为导向。在这样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，身为女性仿佛成了悲哀的事，因为 他们从小就被要求做很多的事情，要做家事、洗碗，尤其现在有些职业妇女，不但要在职场上奋斗，还要包办大部分的家事。当然，已开始有些新好男人的出现，愿意共同分担工作。可是就传统上来讲，对女人的要求还是比较多。大部分的女性缺乏自我肯定，所以她们就更努力要去扮演好某个角色。父母从小就灌输她，身为女性，你就得有女孩子家的样子，要去符合那样的角色，成为人家眼中的好媳妇。这也是我在乳癌病人身上常常发现的现象。通常他们是完美主义者，对自己总有很多的要求，其实先生也不见得要求他那么多，但是当他没有完成那些事，就会觉得不舒服，他很难让自己显现出柔弱的一面，总是试图处理诸多的困难，把事情做得很好。我有个病患，甚至在做化疗时都怕去麻烦他的先生。这样的女性很强悍地想要达到完美的形象，对于任何去求助、撒娇或是希望先生能够帮忙的表达，对他们来讲似乎都蛮困难的。也许那会让他们完美的自我形象破灭，所以觉得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做到。他们总认为自己应该挺住所有的压力，把一切的委屈放在心里。我常常问他们一句话：你觉得人来到这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多人回答我：人生就是来受苦，把责任义务尽完了，就可以离开人间。这样的婚姻其实是不平衡的，是用不断的委屈、不断的牺牲换得存在的假象，既缺乏内在真实的快乐，也没有真实挑战的欢笑与泪水。当一个人愿用完美的形象来维持看似完美的婚姻，其内在的恐惧越大，因为他怕失去这一切，怕一旦有了自我，他的婚姻即将破灭。他担心如果不能无私的奉献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他恐惧一旦追求自己的快乐，追求自己的价值完成，这一切都将毁掉，而将自己陷入一个死结当中。所以在婚姻里找到平衡点是很重要的，应该重新解放这样的妇女，让她们开始拥有自我存在的空间。因为这样做的结果，不但不会对婚姻造成任何危害，反而能让夫妻的关系更和谐，让母亲和太太的角色更具弹性。重要的是，她会找到活下去的理由，一个为她自己的存在而奋斗下去的理由。我总是期望 夫妻能一起来做治疗，重新为家庭注入新的能量，让夫妻间的互动更有活力。而整个婚姻生活不是只停留在表象的完美。我很高兴有很多先生愿意做这样的配合。我所辅导的一位乳癌个案就曾明确表示，他不能满足于只当一个家庭主妇。说实在话，他还蛮讨厌做家事的，也不认为自己应该要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带小孩、整理家务、孝顺公婆上面。她是一位职业妇女，可是当这些念头浮现时，她又会自责，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完美的母亲，担心别人觉得她不尽责，做得不够好，也深恐外界的批评，所以一直活在矛盾和冲突之中。这位个案的矛盾和冲突就是，其实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该要当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他喜欢拥有自己的事业，想要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又会产生罪恶感，害怕自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在类似的个案里，我经常问他们，你对婚姻的感觉是什么？如果再给一次机会，你会如何选择？答案令我相当讶异，很多个案都选择不结婚。对他们来说，走进婚姻就代表很多的责任、义务和枷锁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我首先希望他能和先生或家人取得协调。而有趣的是，事实上他们的先生不见得会以严苛的角度来要求太太。就像我在上一段提到的那个个案，他现在正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也充分得到先生的支持。有个乳癌的个案，也的确做了这样的改变。当他们给自己较大自由的同时，也比较不会去干涉控制先生及小孩，能够放他们自由。在乳癌的研究上，常认为有家族遗传的倾向。与其说家族遗传倾向是由 DNA 所决定，毋宁说它是一种女人宿命的传承。女性常被教导不能有自我，被称颂的原因都在于能够为家庭、小孩、先生牺牲和无私的奉献，仿佛女人拥有自己的空间是不好的，是不应该的。这种女人的宿命会一代接一代，尤其尝试经由重男轻女的家庭传承下去。女人不应该是男人的附庸，无论在灵魂层面或是自我价值上，男女都是平等且互补的。只有当女性有这样的自觉，她才能与男性产生真正的互动，有彼此成长的伴侣关系，而非以不断扭曲的自我、扭曲的性来讨好取悦男人，或是换取那份爱与关系。 乳癌与子宫颈癌的治疗关键。许多乳癌个案都是很传统的妇女，她们几乎把自己逼到死角，不容自我越雷池一步。她们是这样的辛苦奉献，去完成一个凄美伟大的奉献角色，却也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们是传统妇女的代表，是孩子眼里的好妈妈，也许很严格，带着一点啰嗦，可是她会做很多事情，所以生命对她而言只是一大堆的责任与义务，她的自我无从发挥，没办法得到快乐和喜悦。子宫颈癌妇女则好像一直在寻找爱和肯定。在医学统计里，显示他们的性关系有些较复杂。有些医学报告认为，由于这一点，有所谓的 HPV 感染，这和子宫颈癌的起源有关。我不否认这说法，但我觉得这是果，不是因。他们是那样的渴望被爱，渴望能够被肯定，所以会不断去追求那种被肯定、被爱的安全感。这些因素有部分来自童年的原生家庭，因为没有得到爱和满足感，当他从伴侣身上得到爱之后，他又会想要占有，想要掌控，因为怕失去。所以当他怀着这样的心态去拥有一份感情时，通常都维持不久。就子宫颈癌的患者而言，女人的宿命是，如果没有男人的爱来灌溉，将因得不到爱以至于枯萎而死。对乳癌的患者而言，女人的宿命则是她们狭窄的女性角色认同，认为身为女性就必须扮演好媳妇、好妈妈、好太太，这没有不对，但却失落了最重要的自己。有个个案曾经这么告诉我，她宁愿在医院当班，睡在医院，也不想回家，因为她觉得回到婆家是很大的负担。事实上，她的婆婆并没有对她特别不好，可是她认为自己必须和婆婆有很好的关系，且期待婆婆对待她就像妈妈对待她一样。关于乳癌或子宫颈癌的治疗，单凭身体的治疗是绝对不够的，应当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我存在的价值，从传统女性的制约当中解放出来，重新架构婚姻，而不是当个牺牲者。我相信没有一位先生会希望太太是婚姻里的受害者或牺牲者，或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奉献者。一个女人如果完全无私的奉献，其实是在逃避真正的自我负责，她很可能很快就承受不了，因为没有一个身体愿意为没有自我的人格而奋斗下去。如果你的生命里没有自我， 只是为别人奉献，每天忙着小孩的吃喝拉撒睡，每天仿佛先生的附庸，一切以先生为所有的依归，没有自己的时间和娱乐。表面上你似乎很重要，实际上却是整个家庭的附属品，没有自己存在的意义。那么你的身体为什么要为你而奋斗下去？你都放弃自己了，还能期待身体有很好的抗癌机制吗？一般人的观念会认为，你得到了乳癌，应该要休息，不应该做任何劳心或劳力的工作。可是我的观念恰好相反，正因为尽了太多的责任与义务，当然会生病。如果一个人每天眼睛一张开，便能快乐，充满希望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能够乐在其中，不但不会因此而劳累，相反的，免疫系统会开始变得强壮。因为免疫系统收到一个讯息，我的主人开始为生命打拼了，不再只是委屈自己，牺牲自己，去成就别人。身体开始感受到生命是有意义的。一旦免疫系统动员起来，疾病将有所改善，人的整个生命也会从黑白变成彩色。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妇女肯定自我，或是改变女人的传统宿命，但说句实话，这并不容易。例如在某次团体治疗里，有位成员很勇敢地提出，我们来参加许医师的癌症治疗团体，两三年来到底我们自己真的做了多少改变？为什么有些朋友的疾病会再度复发，而有些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好？我感到非常欣慰，因为每个成员经过这次聚会，都开始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了。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很难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，仍然按照自己原来的行为模式生活，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依然存在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其实很感动，觉得这两三年来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，我真的感觉到他们的成长，他们生命中的欢笑和泪水。他们就像一群与我共患难的朋友，和我分享他们的喜悦与悲伤，让我陪伴他们一起走过生命的道路，在每一个有阳光或没有阳光的日子。